大家好，欢迎再回到我们托克学校频道。在今天这集访谈之前呢，其实我在苦 K 一本书，就是我今天这集访谈的作业，叫做《万病之王》。它是一本，肯定可以看得出说，这本书其实还蛮厚实的一本书，满满的多少页？满满差不多480页左右的一本书，非常非常厚的一本书。那它的作者呢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的癌症医师。这个作者的名称呢，中文翻译为辛达塔·穆克基。这本书呢，它的这个封面说，这是一本癌症的传记，也是人类与癌症搏斗的生命故事。这是我们今天要访谈的这一位来宾。是戴志平，那他是美国癌症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所以我在跟他聊说我们要做访谈之前呢，他就大力推荐这本书给我先看，然后他要谈的题目呢就是癌症研究历史，而这一本书呢基本上花了400多页的内容，就在介绍整个癌症研究的历史，所以在访谈之前呢，我非常认真地把这本书给 K 完。其实因为它还蛮厚的，而且它讲的非常非常的详尽，内容又很多。虽然说是写给一般人看的一本书，但是有很多医学上的名词，读起来在有些地方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了解。但因为它的文笔非常的平易近人，所以整个看起来呢，如果说你把它就看成说它这边写了一本癌症的传记呢，读起来你就可以真正的了解说整个人类对抗癌症的研究历史，从最早工业革命的所谓的烟囱小男孩，那个时候开始，人们理解了癌症的这个发生的一个原因。到最近，我们看到所谓的标靶治疗啊，这种透过了解癌症的基因变异的发生过程，针对这个基因可以杀死这个癌症的细胞，但是又不会破坏其他正常的癌细胞，所以整个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人类对抗癌症的过程。透过这本书呢，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很多报章杂志上面讲的各式各样癌症呢，你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癌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今天谈的呢，就是癌症研究历史。戴志平先生他本身就是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来跟我们说癌症研究历史，真是太适合也不过了。在今天整个的访谈当中呢，他其实会跟大家详细的说明，他透过一个一个又一个故事呢，来带领大家去理解说，其实癌症从工业革命开始呢，它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人口集中之后呢？为什么我们发现癌症从那时候呢开始有系统的被研究？然后整个从癌症致癌物的研究历史呢，化疗的发展历史呢，标靶治疗的发展历史，以及到免疫疗法的发展历史。当然我们最后一定会问说，那看了过去这么多癌症的研究呢，它其实是充满了一部高潮起伏的研究历史，那癌症研究的未来又会是怎么样子呢？好，那我们今天就让我们的来宾戴志平带着你来了解癌症研究的历史。
我是建中毕业的，然后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是按照当时社会的一般的这个流行吧，就说就是要考理科，那所以考理科的时候呢，就只有选物理系或化学系，所以就考上了成大化学系。在成大化学系读了4年呢，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确定说将来要做什么。然后呢，所以呢，学校一毕业我就去当兵，然后当完兵之后呢，然后就考上了阳明大学的生物化学研究所。那现在好像改了名字，好像叫做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研究所。OK， 所以在那边读了2年硕士之后，到了那个时候呢，觉得还是不知道要做什么，
还是不知道要做什么，
那就按照当时社会的，就是一般的就是一般学校毕业之后大家做的事情，我就先去当研究助理。后来呢，当了研究助理呢，当了2年之后呢，那个时候有一些情况，然后呢，那个就是说有一些个人的情况、家庭的情况，所以那时候。我就急着要找工作，那个时候呢，我就想起来说，我有一个朋友在当兵的时候认识，我当兵的时候当的是化学兵的预官，所以呢，所有同梯的都大家都是化学系毕业，或者是化工系，所以我就找到我一个朋友，我请他帮我找一份工作，那个时候呢，他正好负责 台湾检验公司的滥用药物实验室的开办。那这个实验室是做什么呢？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法令刚刚改变，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抓到吸毒的人的话不会把他关监狱，就是事先去检验，他假定有吸毒的话就把他送去乐界。
嗯，
那这样的话就需要证据，所以的话抓到一个疑似吸毒的人的话呢，就要他那个留个尿下来，然后我们就做验尿。那我们就可是呢那个工作量很大，所以呢那个时候全台湾的主要的商业实验室的话都成立了相关的部门，台湾检验是其中最大的。那说台湾检验的话听过的人不多啦，但说 SGS 应该大家都听过。
嗯，是，对，绝对的。
所以 SGS 是台湾第一个成立滥用药物检验的部门。那我为什么特别讲这段呢？它对我后来的生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第一个它是一个国际公司，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检验公司，所以呢它的编写 SOP 这个名词也是从它这个地方，等于是大家从它这边都送做检验之后大家学这个名字，所以它的 SOP 的编写是非常的严格。那第二个是所有的检验的项目之中呢，滥用药物的检验呢，它的品管标准是要求最严格的，因为最怕的是说你把一个没有犯罪的人呢把他诬赖成有犯罪，它的各种品管的标准呢是极端的严苛。那所以呢我在那边只待了一年，但是呢我在那边学到很多东西，像我现在的工作呢到也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编写 SOP，所以呢这也对我后来的工作呢也有很大的帮助。那我在那个台湾检验做了一年，然后就跑到嘉诚公司，那也是去做医学检验的工作。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机会，我就决定要出国留学，然后就跟大家一样考 GRE 考托福。那个时候呢我决定要读癌症研究。为什么呢？其实没有特别兴趣，只是因为是说我的母亲呢得了癌症，那个时候呢我想要对这方面有所了解。那后来呢我的母亲呢在就是在荣总的研究权医师啊，他还有这个夏大夫啊，他们的极力的照顾之下呢他的癌症痊愈。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对这个部分就产生了兴趣，然后呢所以我就到了休斯顿安德森癌症中心 MD Anderson， 他那个是美国排名第一名的癌症中心。我觉得到那边去读博士，读完博士之后呢，接下来呢就是顺着所有人一样的路，就是说那我就去做 postdoc， 做博士后研究。那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呢，那运气很好，就是说那我就到了 NCI， 就是我现在工作单位。
嗯，
那到了 NCI 之后呢，那开始做的是什么东西？开始就是说是在做癌症的小鼠模型，但是其实我们做的不是说只是抓一个动物然后来看它怎么长癌症，它是一整套有系统的利用模型的方法来研究癌症。那从这个模型的方法呢，我就开始学到，就是说模型的方法它可以应用在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现在会常常听到各种各样的模型的这个名词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新闻中。我们做民调那是一个模型，我们做都市规划那是一个模型，我们当然做科学研究，其实根本上也是在探讨各种不同的模型。所以呢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到，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观念把它扩充，然后把它完善。那这样的话呢，教大家来做科学研究的时候呢，它比较容易上手，你就可以很快了解说科学是在做什么。基本上这个就是我过去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从我开始，从我到 NCI 一直到现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的话，就是在做怎么样，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怎么样用模型的方法来研究癌症，第二个是说怎么样把这个模型的观念扩充到其他的领域。
所以其实等于是你做完 postdoc 到 NCI， 那就一直通通都在 NCI 中间，也没有再到其他的，
没有再到其他地方。就是做了，就是运气是很不错，就是说做完 postdoc 之后就留下来做 step scientist， 就一直做到现在。
对，好，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其实是癌症研究的历史。那 NCI 其实应该就是全美国在研究癌症最主要最重大的一个研究院啊。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先就是把时间再拉往回一点点，就现在了解一下说你的个人历史之后呢，其实癌症这个疾病啊，因为我们前几集访问过很多不同的医生，那他们是临床的医生，那其实癌症主要应该是因为说人们的寿命 珍藏之后，因为我记得说在一次世界大战人们的寿命跟现在有了重大的改变，一个是因为麻醉，另外一个因为抗生素 的这个药 的出现，所以人们的年纪 增加之后呢，其实才开始慢慢发现说，因为你一定不会被其他的病所击倒，才慢慢发现说，原来癌症其实真的影响人们现在 的寿命。那这个癌症研究，我们今天聊的癌症研究，它一开始在工业革命之后啊，或是城市化之后，它的癌症研究一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去开始的？
我想就很多人都知道那个扫烟囱小孩的故事。我在我讲这个故事之前的话，我们可以先讲到，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癌症的研究它会从工业革命还有都市化以后，因为我们要想象一个情况，第一个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说人的寿命延长了，所以呢终于活到久到这个会得癌症。然后第二个是说，当人呢、聚集在一个地方，人口的密度变得很大之后，然后呢就是说在一个地方看病，那我们要想象一下说，在一个城市里面忽然有这个病人呢，是以前在种田时候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这个时候就要有大型的医院来负责这些工作。所以呢近代的医学研究呢可以说是从跟着城市化 是一起，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因为有了这么多病人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所以他就可以有系统做研究，所以呢他就可以开始，然后他就可以有病例，他就可以开始做试验。所以呢它是从那时候开始的。那我们从我们讲到这个癌症，我们讲到这个癌症跟寿命的话，它有一点是很要紧，就是说它不同种类的癌症的话呢，它会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出现。其实呢在癌症是一个很古老的疾病，从埃及时代，从古埃及时代就有。那个时候的话呢，你会看到是说这种癌症的记载的大部分都是有钱人的家里，因为他们活得比较久，然后大部分的都是跟什么这是一类。那还有一类的话，就是说是年轻人得的癌症，譬如说像这个骨肉瘤、肌肉方面、骨头方面的癌症。然后呢当工业化一开始的时候，当人类的寿命呢就是延长到50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是再加上那个时候恶劣的工作环境，所以那个时候的话经常就是说是因为接触到致癌物所引起的癌症、像还有因为病毒所引起的癌症，因为会传染，会慢性的感染，所以像什么最主要是这种皮肤癌啊，基底皮肤癌啊，血还有像白血病。所以然后接下来寿命再延长的话，接下来就是跟荷尔蒙有关的癌症，那像那个什么乳癌啦、那个 prostate cancer 就是那个前列腺癌，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说再活得更久的就是大肠癌、肺癌，像这方面这样。所以呢在有了这个背景之下，那世界各国就开始注意到，就是说他癌症的病例呢就一直增加，然后呢医学研究者会注意到这个现象。所以呢癌症研究呢也就是差不多从19世纪中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然后那个时候都是差不多是个别的医生然后就是他们自己做研究，然后一直到有系统大规模的以整个这个机构的方做研究的话，大概是1930年代、40年代以后的事情。那到了二次大战以后呢，才真的普遍到全世界各地。
所以我们可能要再做一下定义。其实你刚刚已经讲了说，人们的年龄的不同年龄的阶段，其实会产生不同的癌症。癌症呢，它究竟是什么样的疾病？因为它不是一种病，对，它其实是一连串不同器官上都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 cancer 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哲学化的方式讲，就是说它是一个自私的病。那这句话怎么讲呢？我们身体里面有这么多细胞，那他们要互相合作，然后维持这个功能。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细胞它很自私，就是说要吃饭的时候我吃，要做事的时候我不做，然后呢大家都睡觉的时候呢我去找，那这样长出来的东西就是癌症。所以它是一个自私的疾病。但是这个自私的疾病呢，它是根据着演化的原则而来的，也就是说在演化里面呢，在演化理论来讲说，癌症是一个就是骗子 cheater， 大家都说要一起合作的时候，就有人出来骗你说我们要一起合作，但其实他骗你，他是cheater。但是 但所以是说在整个多细胞生物构成的时候，那多细胞生物为什么会产生的，那就是说合作起来力量大。那可是呢，要大家都要合作的话，一定要想办法去能够去压制这个七成。所以说我们的身体里面呢，从来从我们一出生，从我们的祖先开始，只要是多细胞的生物，它一定会有得癌症的风险，就是因为会有这个七成。
它的基因已经存在了。
对，因为大家都读过一本书，就《自私的基因》，大家听过那本书。对，那所以的确基因是自私的，但是呢，但是基因的话呢也会合作。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就是说，长期演化结果就是说，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很多方式去压制这个 cheater， 会把这个说谎的人不老实的把它挑出来，把它赶走。可是呢，这个机制呢，到了等到年纪，它这个机制它是要耗损能量。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它这个把那个说谎的人呢，它的挑出来的功能呢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最后呢，这个骗子他最后就会跑出来。
总会出来的，
这是演化上面一个 不可避免的现象。很多人都误以为说癌症是现代社会特有疾病，这样想法是不对的。这是只要是多细胞生物就会有的问题，而且呢，人类会得癌症，然后呢，猫狗也会得癌症，几乎动物园的动物都会得癌症，甚至植物也会得肿瘤。它不叫做癌症，它就叫做一个肿瘤。那甚至像那个水族馆里面养的小小的水蜥，它也会得肿瘤。这就是对 Hydra， 所以这个是多细胞生物不可避免的命运。
对，所以其实你刚刚提到说工业革命，就是我们现在觉得说癌症是影响人们寿命最重大的原因。那在工业革命那个时候，传染病就是因为城市化之后，传染病应该是影响那个时候人们寿命最大的一个病。但传染病其实可能都已经被大家慢慢理解，慢慢根绝之后，也就是说控制传染病那时候发现说，其实是有方法可以解决传染病的问题。
对，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 magic bullet， 也就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呢？其实我们现在或者说以前的人认定说它也可以解决癌症 的这个问题。
这要讲到治疗疾病的观念。我们现在的治疗疾病的观念，就一般人，我们的话呢，我们的观念其实停留在19世纪。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那个德国化学家兼生理学家 Paul Ehrlich， 他就是发明了使用化学药物去杀菌的方法。他就设想 magic bullet， 结果呢，后来这个就是抗生素的这个先驱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发明了对抗梅毒的药606。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发明的原理就是说，细菌跟人的细胞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如果有一个药物呢，我可以做到，就是它对细菌是有毒的，对人体的伤害没有那么大的话，它就是一个 magic bullet。那结果呢，按照这个观念发展之后，后来又发展这个抗生素之后，这个观念是有用的。所以呢，当你针对了这个细菌病原菌，你把它消灭掉之后，病就好。结果呢，这造成一个情况，我们一直到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去医院有病去医院吃药就会好。这个那这个的话是说，如果他的病因是只有单一的病因的话，这样是没有错。所以你看一个人感冒的话，他有细菌感染，所以你给他吃抗生素就好，单一的病因你把病因拿掉他就好。但是呢，癌症它是一个复杂疾病，也就是说它从一开始它演化呢，就像我们小时候玩那个藏宝图一样，它会这样走下去之后，会路会分叉，接下来又会分叉，然后呢，你开始在做治疗的时候，你每做一个决定，你就是把它推向下一个分叉点，所以呢，最后会怎么样？不知道。这个不知道的意思是不是说没有用？不是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多病因的，而且是路径依赖，就是 path dependent 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在治疗上面来讲的话，它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它是一个几率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因为每一个癌症，每一个癌症它长出来的这个路径历史都不一样，可是呢，我们给的药都是一样，所以呢，给了药之后呢，给药一样下去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几率，就是说，那有百分之多少病人他会有反应，然后呢，那所以当医生开药给病人的时候，给病人治疗的时候，病人就问说，假如是一个癌症病人很不幸的，他问医生说，那医生我这样去做的话， 我能够治好的这个我是不是就会好，那医生就会说哦，那根据这个我们的经验的话有 50% 的机会你会好，那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所以那听到就会非常的恐慌，说 50% 是什么意思，那我到底是在这边还是在那边，那这个就是造成了就是说在医病上面一个紧张的根源。
对，所以其实在我们访谈之前呢，这个志平有推荐这本书《万病之王》，那我它其实很厚的一本书，所以我看完这本书，就刚你刚刚提到一个很大的心得，就是说哇，癌症的种类还真多啊，就是你从头到尾去，
对，非常多。所以呢，在癌症诊断上面来讲的话呢，假如一个医生在他决定要怎么样治疗之前，他第一个步骤一定是说 ，OK， 我们把这个肿瘤的样品啊，重新做病理化验。我们首先要知道是说，譬如说同样是肺癌 ，OK， 肺癌里面的话，那它就有分，就是小细胞癌、非小细胞癌、非小细胞癌里面分成鳞状细胞癌，然后或者是肺腺癌。然后呢，鳞状细胞癌跟肺腺癌里面呢，它又有各种的分类。那最新的方法的话，是利用它的基因突变来分类。这个对一般人来讲已经是不可想象，但是呢，但就是说这些分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个不同的细分类的话，它对药物的反应，还有它的 prognosis 预后可能都会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治疗之前就必须要知道。但是因为这个情况很复杂，所以是说这个说明有时候是不太容易的，这个是研究者跟医生的一个。等于这是一个天职啊，就是说要想办法，就是解释这个情况，让大众都可以。
对，那其实这本书里面呢，他讲了很多，就是志平你现在在工作的这个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那你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简称为 NCI， 你现在工作单位它的成立的背景，它的历史，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构呢？
这个机构成立的时候呢是。1937年，那那个时候的话呢，它是美国的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话呢，随着人类寿命延长，然后美国的政府就发现，就是说这个国民的疾病就开始从传染病开始就转向心血管，然后接下来就转向癌症，那时候癌症的病患的数目就开始提高，所以他们有一个警觉，就是说我们要去应对这个情况，他们就成立这个单位。但是呢，这个单位在当时来讲，它的规模呢？是远远不及于研究心血管疾病的单位，研究免疫疾病的单位。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美国人日子开始过好了，然后营养开始变好，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大部分的这个像我小时候我印象中的这个医学研究好像都是跟心血管疾病是有关系的。
嗯，对。
然后呢等到了60年代的时候，也就过了大概二三十年之后，那这个时候呢得癌症的就是心血管疾病开始控制下来，得癌症人增加之后，那这个时候有一个有钱人，他叫拉斯卡，然后呢，这个就是先生的话，先生是大公司老板，然后太太叫 Mary Lasker， 他就是一个我们现在讲名媛呐、啊，他因为他的朋友得了癌症，然后过世，这件事情给他很大的冲击，然后呢，因为他们两夫妻都是广告业出身。所以他们就很会游说，他去游说国会说你一定要通过这个法案，然后呢，要拨更多的款专门来做癌症研究。所以呢，在1970年的时候呢，在 Mary Lasker 一连串的努力之下，就是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NCI 的成立法案。在美国啊，在这时候我们在美国过日子哈、啊，就是特别是在政府工作，就是最要紧的就是说。美国政府体制怎么样？你看谁有预算就知道，就知道谁讲话，你知道？所以呢，在这个法案的重要性在于是说，大家都知道 NCI 是 NIH 的下属的机构 ，NIH 就是美国卫生研究院。所以呢，美国卫生研究院下属有很多研究各种不同疾病的机构，研究心血管、研究免疫的。那理论上来讲 ，NCI 只是它的一个底下一个部门。可是因为 NCI 有自己独立的预算，所以 NCI 的这个首长 director， 他跟 NIH 一样都是部长级， 所以呢，所以 NCI 的那个研究资源就非常的丰富，因为他不用看那个他就是自己的老板，他不用看人家脸色，所以呢，他就做了很多的研究，然后他也资助了，他做研究，他也是一个发钱的单位，他发钱给全美国的各个大学院校，那就像我们讲的，就申请 grant， 比如说哦，跟 NCI 申请 grant， 可是呢 ，NCI 自己研究呢，它是对癌症研究历史它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是因为是说在当年那个时候，毕竟来讲起来就是说一个单独的机构它的资源是有限，国家的话呢，国家的当然力量是很大，所以呢，那当时他们就是选择了癌症疗法最有潜力的一个方法，就是化疗，然后开始去做什么，开始去研究化疗的药物，去筛选化疗的药物，所以现在所用的化疗药物有三分之二是 NCI 开发出来，所以 NCI 就从这个70年代对抗癌症法案开始，就一直到现在就是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癌症研究机构。
回到您刚刚一开始讲的这个工业革命，就说其实最早在癌症的研究啊历史里面也很著名的这个英国驻家的这个扫烟囱的这个男孩，要不要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算是所有在了解癌症都很知道一个烟囱男孩的经典癌症病例。
这个是癌症研究的开始，我们讲到癌症研究这个例子是非讲不可。所以在英国的话呢，它为什么会有工业革命啊？它有一种说法，就是有一种主要说法是说，英国在那个在16世纪的时候，他们的地方很冷，然后呢，木材是他们主要的燃料来源，所以呢，到了16世纪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把全国木材都砍。后来呢，就逼着就是说，他们发现了煤矿，就是说，因为我们如果再不用煤矿的话，我们的全国森林都会砍光，所以呢，他们就开始采用煤矿。那有人认为是说，这个是真正的工业革命的真正的驱动的因素，真正的根源。那他们开始使用煤炭之后呢，那他们接下来就工业革命啦，然后呢就发展很多机器啊，然后就开始有了制造业，然后人呢就住到了城市，人住到城市之后呢，他最大的一个对城市的面貌最大的改变就是说，街道变得很狭窄，然后呢楼房会变得很高。以前呢，这就是说就是说用过这个取暖的炉子人都知道，那个木头木材烧起来就没有什么味道，但是那个如果烧煤的话啊，那个烟就很多。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因为楼房又建高，然后呢一个炉他不可能每一层楼，那他就说他变成说他每一层楼可能都有一个炉子，结果呢他的烟囱呢就要变得设计成是弯的，要连接到每一层楼的炉子，然后结果烟囱就变得有了楼房，然后呢有了不同的楼层之后呢，烟囱变成弯弯曲曲的，然后呢那他就很容易积那个煤灰，积那个煤烟。那有用过人都知道，就是说你那个煤烟如果不清掉的话，那个烟囱会着火，那种非常危险。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有这个行业的需求。但是呢因为他那个楼房就变得很高又很狭窄，烟囱就变得很窄。那要进去扫的话怎么办呢？那那个时候就发生很残酷的事情，就是说由那个扫烟囱的工人他招徒弟。那个所谓的徒弟呢，就是五六七岁的小男孩啊，然后呢，
对，
小童工啊，然后呢，他们的情况，他们的命运就很悲惨。然后那个时候的英国，就是说孤儿的话呢，孤儿的那个时候就把他送到孤儿院。那一个所谓的师父，他就到孤儿院去说，那我给你工作，就把那孤儿拿带过来，带过来之后呢，就叫他不要穿衣服，你就下去拿一个刷子就钻下去。给我去扫那个烟囱，然后这个事情是很残酷。那当时这个童工的情况是很严重，所以像狄更斯就写那个苦海孤雏怎么样，都描写了那个时代很多这样的故事。那这些小孩很可怜，这些小孩呢有很多呢就会烫伤，甚至烧死、窒息。那些可以活到二十几岁的营养不良怎么样的？然后呢，那个时候的医生呢？然后就开始注意到，就是说常常会有这个少年的青，他们从大概六七岁的时候开始做这个产后人道工作，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发现说他的阴囊的皮肤就会长肿， 那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药可以治，所以他们得了这个肿瘤之后，那小孩很快那个肿瘤就扩散，然后那个少年就死掉。然后那个时候英国的医生呢，他就研究是说，他就用统计的方法去证明是说，这个得癌症，这个阴囊皮肤癌，它跟这个职业是有关联。所以呢，这个等于是说是在这个学术史上面，第一个就是说用统计的方法来证明癌症跟职业有关系。那我们这边要插一个话，就是说，可是呢，德国人也少烟囱，德国却没有发现这种事情，那是因为德国有完善的工会制度，因为在那个俾斯麦主政之下，德国呢整个国民都社会都组织起来，然后呢每一个他们的师徒制非常的完善，所以呢第一个他们是规定是说，而且德国人是非常的谨慎的，所以他说第一个去扫烟囱的一定要把全身包起来，而且德国人很爱干净，就说一定要把全身包起来，而不像英国人就是说小童赤身裸体就下去。那第二个呢，是我每次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很生气，我为什么很生气呢？德国人就发明了一个刷子，然后它就是柄很长，而且黑，而且它会弯，所以呢他们人不用下去，所以他就站在那个烟囱口，就是把那个刷子就是把它捅下去，就可以扫每层烟囱。那你别想说英国人就不会为怎么会用这方式叫小孩下去呢？这个是很残忍的。所以当他所以可是呢当时呢也理解一个状况，就是说你用统计的方法说这个有关联，可是你要证据，可是其实是证据是没有，只是有关联而已。那过了100，所以呢在英国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有医生提出来说这样会让人得癌症，你们不要再去叫小孩做这个事情。那个医生 Porter 他一辈子都在提倡跟国会施压说，你们不要再叫小孩做这个事情，你们要禁止小孩做这个事情，没有人听他的。然后呢过了100年之后，那在中间的话就是说大概过了几十年之后，英国人从德国人那边学到，就是说把全身包起来之后呢，他对他有一个保护，好像就降低这个病。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是说他们也当然用童工总是很残忍的，所以社会不能接受，所以慢慢的就把童工就禁止。但是呢真正的证据是要到了100年以后，有两个日本人他们在德国留学，他们叫一个叫山崎，另外一个叫四川。那两一个是山崎是教授，四川是研究助理。他们两个人要决定要做一个实验，就是说我们要证明煤焦油，就是我们从那个烟囱的壁上面刮下来的那些东西，它可以致癌。那个时候呢，他们想说我们不能在人身上试啊，那怎么办呢？他们想说，那我们要找一种动物，它的皮肤很敏感，然后涂上去之后就很容易观察，想一想，就找兔子。为什么呢？因为兔子耳朵皮肤很薄，很容易观察，而且敏感，所以他们就抓来可爱的小白兔，就每天就抹那个煤焦油，就抹每天抹，就是三级每，然后呢三级每天进实验室就问四川说，今天有长出来吗？然后四川就没看到，就回去继续抹。那这个中间一些细节的话我没有去注意，我小时候看的故事是说他就是连续抹了差不多是抹了3个月之后，然后终于长出一个肿瘤出来，然后那个四川就很高兴，就说教授你看他终于长出来了，这个是世界上就是癌症研究史上第一个动物模型，然后这个是疾病研究史上第一个证明，就是说化学物可以导致癌症，而且当然他不是说光是长出来的，而且他们把它拿去做病理的分析，因为山崎本人是非常好的病理学家，所以他去做病理分析之后证明说这个东西第一个它是肿瘤，第二个它跟人类的皮肤癌很像，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人把他们提名诺贝尔奖。可是呢那个时候的诺贝尔委员会呢，他们就是完全都忽略这件事情，那他们反而提名了一个丹麦医生，那个丹麦医生认为是说呢，这个肚子里面的寄生虫，它会让人家得胃癌，那他们就说啊，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发现，就颁诺贝尔奖给他。后来证明就是说，他所谓的癌症胃癌其实并不是真的肿瘤，只是寄生虫寄生在里面所形成的囊肿。后来大家公认就是说，诺贝尔奖委员会很明显是因为不愿意颁奖给两个黄种， 那所以呢，所以这个是等于是那个时候是1904年，所以那个时候是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大概是第一个诺贝尔奖颁错例子。其实后面诺贝尔奖颁错例子其实还不少，但是这个应该是第一个。
好，所以除了说这个算是很早期知道说癌症的一个致癌原因，等于是癌症的起源会怎么样？那除了这种致癌物是癌症的一个起源，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早期的研究，什么样是可能致癌呢？
对，这个要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那现在既然有方法可以引发癌症的话，你就可以去研究。现在有实验的方法，有实验的模型，那我们就可以来研究癌症引发的步骤。所以呢，这要导入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癌症的引发是两步骤。第一个步骤的话是要你要先起始，也就是说你要先用一种药物或者一种致癌物去改变细胞。第二个，细胞改变之后呢，要扩增，那接下来要有第二种的刺激或者是药物，让那个细胞呢继续强迫它生长，这样的话就会长出癌症出来。所以这个就是癌症起始的两步骤。那为什么我们在讲各种癌症原因的时候要讲到这边这个呢？因为呢，有了这个两步骤模型之后，大家就开始发现，就是说任何导致癌症原因呢，其实都可以用这个步骤来概括。所以呢，就是说传染病、寄生虫可不可以导致癌症？可以。因为这个传染病这个或者寄生虫呢，它这个譬如说像病毒，那个病毒的话呢，它感染到细胞之后，它会导致基因突变，这个就是起始的步骤。那接下来呢，接下来病毒呢，为了要能够存活下去，那它是依靠细胞生长，所以它要强迫那个细胞去繁殖，所以那就变成第二个步骤，扩增，起始扩增，然后就长出来了。所以呢，只要是有这样的功能的病毒、细菌，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像会导致胃癌的那个螺旋杆菌，它都是这个原理。病原体所导致癌症，大概占了全世界癌症的病例大概1/3左右。这个是，所以是病毒的话，所以这个也是目前 NCI 研究一个主要项目，就是说我们台湾的经验也知道，就是说我们控制了 B 型肝炎的话，就可以预防癌症。肝癌，这个是我们台湾的经验。所以呢，这件事情非常有趣，因为我们刚才讲诺贝尔奖颁错了，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就是我们过了100年，发现说那个医生的理论并没有错，他只是他实验做错了。那所以呢，那其他的话呢，像那个其他像什么放射线啊，像那个像或者是说黄曲毒素啊，那这些的话，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然后呢，那可是像后来我们所讲的那个，还有什么其他因素呢？那我们讲的最多就是说老化是一个因素。那为什么老化是一个因素？因为老化的话，它最主要是说我们的我们老了，我们身体每天都在累积突变，等于是说这个起始癌症步骤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是一辈子持续下去。所以当我们的细胞老化改变，那等到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又启动了细胞增生的功能的话，那癌症就长出来。所以老化所导致的癌症，其实也是包括在这个两步骤的这个理论架构里。
所以其实除了说起始跟这个真正生成之后呢，癌症一个很重大就是转移嘛。那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其实它里面有介绍一个就是乳癌病患的那个切除手术，它里面我记得还有一张图看起来其实蛮可怕，就是把整个就切掉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一块。所以说其实在癌症它还有转移这件事情，那早期的人医生他觉得说其实只要尽可能把它更大部位切除就可以治疗这个癌症，但我们现在知道是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
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那这个最大错误看法是说，在当初其实，就是癌症的话只能用眼睛看到。那我们想到一个情况，如果是说这个癌细胞跑出去，它是一颗细胞，它藏在某个地方，有没有办法看到呢？就是很不可能。即使是用现代技术的话，我们是说这个分散出去的这个癌细胞，如果它是以一个细胞一个细胞存在的话，其实是很难侦测。那这个观念的话，还有另外一个错误的问题，就是说，这要讲到我们最近的发展，就是说， 我们知道说一个癌细胞，当它待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它可以处于休眠的状态。那身体的我们的身体免疫系统会去控制它。那所以说这样子可以相安无事。那如果是说这个人他的免疫系统非常健全，那经过癌症治疗之后，虽然癌细胞散布出去，但是他这样控制下来之后呢，他可以一直活到八九十岁、一百岁，然后呢都没事。如果是说因为中间某些因素他的免疫力降低，不管是他因为身体不好、营养不好，还是说他情绪有很大的波动，导致癌症的复发，那导致免疫力降低，那这个癌症就会跑出来。但不管是怎么样，就是当初用手术可以把癌症切除干净的想法是错误的。一直到现在呢，我们也都知道，就是说，在癌症在就是说手术完之后，为什么要做辅助性的化疗或者放疗，也都是因为要去控制转移出去的癌细胞。
好，那谈到辅助性的这个化疗啊，你刚才已经提到了说这个 NCI 其实就是专门在研究这个领域，那你要不要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说从这个化疗的这个发展的历史，然后 NCI 它是如何在主导这个化疗的发展？
化疗的发展一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个故事是很值得讲一下，就这个化疗是怎么发行。也就是在一次大战的时候，我们知道是说人类的主要战争上面用毒气用的最多的应该是一次大战，所以一次大战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化学工业，那时候化学工业刚刚兴盛起来，人类发现了很多有毒的东西，那就把它用在战场上面，那个是非常残酷。然后呢，所以是说，在大战刚刚进行的时候呢，有一艘船啊载了那个毒气的原料，就是芥子气，就是一个以氮啊。就是以氮元素为主要的一个毒素，芥子气。那他一艘船载满这个原料，停靠到意大利的港口，结果他的那个船上面的原料泄露之后就死了很多人。那结果当这个医生去检查这些尸体的时候呢，他发现就是说，这些人死因除了这个毒性会直接攻击到呼吸器官之外，还有一个很大原因是说，它会让骨髓细胞通通死光光。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呢，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开始注意到这个白血病。那白血病它是骨髓细胞所长出来的癌症，就是骨髓细胞的生长没办法控制，所以就会形成各种不成熟的白血球，随意的攻击，随意的占据身体。但是想到就是说，如果芥子气可以去压制这个骨髓细胞的话，是不是我们把它改良一下，它就可以去对付那个从骨髓长出来的这个白血病？所以呢，大家对化疗印象不好，这是正常的，因为化疗一开始的时候，它是跟那个化学武器是有关系的，
它是从毒物变成药物就对了。
它从毒物变成药物，然后呢，到了1970年代，尼克森总统通过了对抗癌症的法案的时候呢，他又把美国陆军研究化学武器的基地中间划出一块地给 NCI。那当然他们那个研究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的那个基地呢，当然是跟癌症研究当然是没有关系。那可是为什么要划在那边呢？第一个是那边的话，就是那边是一个很大一块地，那个地方我也常常去。那第二个是说，研究毒物化学武器的单位的话，它一定有很多的化学药物可供筛选，所以呢 NCI 就开始说，哦，那我们就开始直接利用这些药物来筛选。那可是呢 ，NCI 并不是最早开始做这件事情。最早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是这个《万病之王》这本书里面讲的，Sidney Farber 医生，他是 Harvard 医生。那今天的话，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跳过这个方法，我们就跳过他的发现。那从他开始试验那个化疗的时候呢，就是他的最主要是针对什么？针对白血病，因为白血病没有办法开刀。所以呢，就要发展化疗来克制白血病。他得到了一些初步的成功。他得到初步成功之后呢，然后呢 ，NCI 就认为是说我们要朝这个方向来把它扩大研究。所以他们就开始试验了各种各样的药物，然后做各种各样的组合。那在白血病上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白血病本来从绝症，那一直到1960年代的时候，他的这个治 它的治愈率的话已经变成 10%-20%， 是听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从0到 10% 到 20% 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那附带一提的是说，其实一直到现在化疗仍然是白血病主要的治疗方式。那个在现在的进步的方式底下，白血病的治愈率已经可以达到，有些白血病的治愈率已经可以达到90%。那接下来就是所谓的固态肿瘤，就像什么乳癌啊，像这些皮肤癌这些固态肿瘤。那个时候的话，第一个当然还是用做手术把它切掉。那切掉之后的话呢，它就会复发。那这个是当时已经知道的情况。那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有一个有一个中国人，他叫李炳求，他在那个对日抗战的时候呢，他来到美国，然后开始念书，然后他就加入了 NCI 开始做研究。他一开始的时候只是想要待一个短的时间，然后他是一个医生，他在美国应该有多少时间发展，可是他开始做化疗的时候呢，他就产生了兴趣。他来到 NCI 之前呢，他已经发现一件事情，子宫绒毛癌这个癌症，它会产生一种荷尔蒙。那个对不起，名字太长了，那个我们就叫它 GH 好了。它会产生这种荷尔蒙，然后这种是跟怀孕有关的荷尔蒙。就是他那个时候呢，他在来到 NCI 之前，他已经用化疗治疗这些病人，然后这些病人治疗完之后呢，他去测量他发现就是说，治疗的结果好不好呢，跟他们在尿液中的残留的荷尔蒙量是有关系的。他就产生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肿瘤产生了这个荷尔蒙，然后呢我可以利用测量这个荷尔蒙来估计说这个肿瘤还剩下多少。他带着这个观念到了 NCI 之后呢，那就像书里面讲的故事，那有一天呢，有这个重病的得了这个子宫绒毛癌的这个病患进来之后呢，他就跟他的上司 Hertz 两个人用化疗治疗他 methotrexate， 那这个肿瘤很快就消退了。那大家都很高兴，说哦，那这样的话，那个我们不但用现在话讲说啊，我们可以出 paper， 还可以申请 grant， 都太好了。所以那个病患的肿瘤就消了，然后他们报告都写好，也拿去投稿，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呢，李炳求发现说，他的尿液之中的荷尔蒙没有降下来。他的理解就是说，肿瘤我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它还在那里，你一定要再继续治疗，一定治疗到时候你荷尔蒙测量不到为止。然后他就这样下去做。那 NCI 的主管发现之后就很震惊，因为不管在哪个时代做临床试验是需要批准，他偷偷的就让继续这个给病人治疗，虽然那时候规范没有那么严。主管就警告他说，你不能再继续这样。可是他没有听，他认为他是对的，所以呢他认为说我一定要把他治疗到，就是说把他那个荷尔蒙都测量不出来。他就一直这样做。然后呢他的一个好朋友，书里面有小一个好朋友，那他的这个好朋友知道，但是呢支持他没有讲，就 cover 他，结果呢还是被知道之后呢，他就被开除。结果他被开除之后，他所继续治疗的病人全部都康复，没有复发。他没有继续不准继续治疗病人，每一个都复发都死。结果呢那个什么那个 NCI 呢 NCI 把他开除之后呢，过了10年终于承认他是对的，然后呢就颁给他拉斯卡奖。那拉斯卡奖的话是用我们刚才讲的 Mary Lasker 的名字命名的，因为他在癌症研究的推动上面他有很大的功劳。所以呢 Lasker Award 就是在我们这行都知道，他是医学界的最高荣誉，然后也是所谓的诺贝尔奖的风向球，所以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但是当美国政当 NCF 颁那个拉斯卡当那个拉斯卡奖颁奖的时候呢，他们是不是那么的甘心，所以呢他们不愿意颁奖只颁给李炳求一个人，所以呢他们颁给他们整个 team 总共有15个人，包括那个把他开除掉的人。那个所以呢现在你如果到 NIH 来的话呢，你可以看到 NIH 最大那栋楼，它有一面墙就是挂了那个所有的拉斯卡奖的得奖的照片，李炳求的照片就跟把他开除的主管 Hertz 就摆在一起。
对，所以这个也有点讽刺，就对，
这个是非常讽刺的。然后李锦球离开 NCI 之后呢，先回到纽约，然后再到加州，然后他继续对于化学治疗有非常大的贡献。所以呢，他继续开发了，就是说这个合并治疗，用两种不同的药。他的想法是这样的，这个药的毒性呢是在这一方面，另外一个药毒性在另外一个方面。所以呢，当我把它两个加起来的时候呢，它们的毒性不会加成，但是杀抗癌的这个功效是加强。所以呢，它等于就是说是化疗合并疗法的一个先驱。坦白说，它在医学上面的贡献，在癌症研究上面的贡献，我觉得是没有任何一个，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华人超过他。如果说华人在医学方面，要说有人有资格能诺贝尔奖的话，他绝对是最有资格。但是很可惜，他死人早，他六十几岁就死。然后，对，然后他开发了这么多事情，然后呢，他不仅仅是说开发了这个化疗，他等于是说建立了现代化疗方法。因为现代化疗方法的话呢，它有三大要素，第一个是残余疾病的观念，就是说你疾病把它割掉了，把它用药压下去了，但它看不见，但它还在那里，这个是残余疾病的观念。第二个是肿瘤标记的观念，所以呢，疾病看不见的话，我们要用肿瘤标记，我们要用肿瘤标记的话去测量它。第三个的话呢是癌症治疗的周期观念，就是说我们要就是要用化疗治疗的话，就是一个循环下去，然后停下来让病患恢复，再一个循环下去让病患恢复，然后一直到把这个癌细胞都杀干净为止。所以呢，它等于是建立了癌症辅助化疗的三大原则。但是它的贡献这么大，但是呢，我非常惊讶的是说，我问过很多人，很少很少有人知道，不管是台湾的研究者还是大陆的研究者，知道是一个华人发明辅助化疗的方法的，很少。
化疗也是在整个癌症治疗里面算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然后随着时间比较发展，就是生物学家或者说这个基因的这个的观念 的突破，我们开始知道说原来这个每个细胞都是从由基因这个组成的，然后透过也可以去解码定序基因啊，也对癌症的治疗算是又有展开另外一个重大里程碑的一个开展，所谓的标靶治疗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真正找到癌症发生的原因，它可能基因的一些原因，然后找到合适的药物来做癌症基因的治疗。你要不要稍微聊一下说我们这个癌症为什么大家会想到说它应该是基因的问题，然后这个标靶治疗它又是怎么在进行？
我们现在就讲标靶现在变成一个很普遍的观念。那我们用这个观念回去讲的话，化疗有没有靶子？有，它其实是有。化疗杀灭的是不正常增生的细胞，也就是说它所区别的是说长得太快不受控制就比较容易被杀死。当然化疗的问题在于是说它的这个分别的差异性是不大，它只能分别长得快的跟长得慢的。那所以呢，一直想要有人找这个差别，癌细胞跟正常细胞差别到底在哪里。所以呢，从那个时候从 DNA 发现开始，就有人开始想要去研究说那癌细胞的 DNA 到底正不正常。那后来呢，那随着技术的发展呢，就开始就是说开始发现，就是说癌症其实是我们刚才讲两步骤理论，癌症发展两步骤理论，它其实是跟基因的突变息息相关的。因为后来就有人发现说导致第一步骤就起始的这些药物或者是这些刺激，经常都是可以引发基因突变。所以呢，基因突变之后呢，然后呢再经过扩充，然后呢就等于就是说在生物学上来讲的话，就是就等于就是一个快速的演化。所以呢最后就是说把那个有这个突变的组合啊，可以不受控制的细胞就把它筛选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就产生一个观念，就是说那我们就要去看到底是哪些突变那引起了这个细胞癌化。这个中间 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有些人是从病毒的方式来，有些人是从病毒是认为说病毒导致癌症，结果他从病毒开始去研究癌症的时候，一路就发现就是说，其实病毒导致癌症真正原因是说病毒会改变基因，会导致基因突变，这个是病毒致癌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机制。那有些人是从化学物的方式去找，就是说哦，化学物最后的真正的功能，也就是说去伤害 DNA， 然后呢去改变 DNA， 就造成突变。所以到了80年代的时候呢，就寻找了导致细胞癌化的突变，就变成是一个用英文讲就是 Holy Grail， 就变成一个圣杯啊。
嗯。
那大家都想找，那找到之后哦，找到之后应该就去先是找到圣杯，那接下来去奖牌，就诺贝尔奖牌应该不远。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的 group 在找。那我今天特别要讲到一个，就是有一个科学家，他叫做 Robert Weimer， 那他是 MIT 的科学家。那会之所以讲到他，第一个是他在这个方面的贡献是很大，因为人类的就是说人类医学史上面头几个导致癌症的突变，都在他实验室找到的。然后第二个呢是说，找到这些突变的有很多都是台湾人。第一个找到是说在人类的癌症上面找到一个突变基因，而且证明这个突变基因就是导致癌症的功能的这个人呢，他就是一个台湾人，他叫施嘉和，他现在在中研院，他现在是在中研院啊做研究。然后呢，他那个时候是 Weimer 的实验室的研究生，他发现了那个 KRAS 突变。接下来就是说，我们细胞的生长控制的话呢，就是说有加速器嘛，所以像 RAS 这个基因的话呢，它就让细胞的生长加速。那也有刹车，那这个刹车的话就是所谓的癌症抑制基因。所以呢，如果癌症的抑制基因如果不见的话，那它也会刹车没有了，它就一直往前跑，它也会导致癌症。所以呢，也有很多人去找癌症抑制基因。那在这个方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基因，它叫 RB， 这个是教科书上面写的，就是大概是第一个会写的癌症抑制基因。他是谁发现的？他也是一个台湾的科学家发现，他是李文华教授。然后李文华教授呢，他也当过中国医药学院的校长，中国医药大学校长。然后那个时候呢，接下来又有 Weimer 的实验室呢，又想要去找另外一个基因突变，那个基因叫做 HER2。所以呢，对那个就接下这个重任呢，就是我的指导教授侯明奇。但是他没有找到突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牵涉到就是另外一个分子生物学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不一定要一个基因不一定要用突变的方式才导致癌症，它也可以用基因扩增的方式。不过这边的话我们就没有时间讲那么多。所以呢，在80年代的时候，那个台湾科学家在癌症基因突变上面的贡献是非常重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有了突变基因之后，那它会导致癌症，那就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有靶子了。你只要去抑制这个突变基因的话，就可以去抑制癌症。这个是整个现在所谓的标靶疗法的根源。头几个可以称得上标靶疗法的话，它就是说是我们是这个乳癌上面的乳癌上面用的药，它叫贺癌平 Herceptin， 它的标靶它的靶子就是刚刚我所讲的那个 HER2， 就是洪明奇老师想要找到突变但是没有成功的那个分子，它叫 HER2。 那个就是一个早期的一个标靶疗法。那后来随着人类基因体计划的发展，那这个我们后面还要聊很多，但是我现在先很快提一下，就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当去做定序的基因定序越来越快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就是说，那个就可以发现了很多的以前都不知道存在的一个突变，那他们都可以当做一个标靶。所以到现在来讲的话呢，标靶就变成是在癌症治疗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对，好像现在其实标靶的药物也是逐渐陆续增多，那很多可能大家不晓得说癌症可能普通的化疗啊， 或是放疗啊，他接下来就会想说，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标靶治疗可能正在实验室，或者说可能可以来使用。那另外其实还常听到的一个名词就是免疫疗法，就是说免疫疗法它用来治疗癌症，我不晓得对这个免疫疗法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来跟大家说明。
对，免疫疗法历史非常悠久，它虽然现在很热门，但是它的疗法它几乎是跟着癌症研究一起出现。讲到这个的话呢，就我们要稍微就是要讲到久一点，就我们刚才讲到那个 Paul Ehrlich 他发展那个 Magic Bullet 观念之后，他想要做实验，那个他的有一个徒弟他要做实验的话，那个时候呢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说可以用老鼠来做实验。那他们先在老鼠上面就是找到一个有一个老鼠他长了肿瘤，我们就把那个老鼠啊把那个肿瘤把它切下来，切下来之后我们就要移植到其他老鼠去，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做实验。就他发现就是说他把那个肿瘤移植的肿，他把肿瘤切下来移植之后，那个肿瘤呢在那个别的老鼠上面来讲通通萎缩掉了，没有一个长得起来。这个在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稀奇，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每一只老鼠的免疫系统都是不一样，所以这就跟器官移植一样，当你把这个肿瘤移到别的老鼠身上去的时候，它就会受到另外的老鼠的免疫系统攻击，然后那个肿瘤就消失了。所以呢，对我们做小鼠模型来讲呢，它是也可以是说小鼠模型呢也是等于是免疫疗法研究的一个开端。所以那个时候就意识到说，哦，原来免疫系统可以克制癌症。接下来就有很多问题，就是说，那如果免疫系统有用的话，那为什么癌症还会长出来？那这个后面就跟着很多很多研究。但是呢，从那个想法衍生出来，就是说，我们如果可以去刺激免疫系统，让它去对抗癌症的话，我们不就可以治好癌症了吗？所以呢，就从很早很早期开始就有做的研究。所以呢，以前就做过在所有关于癌症的研究里面，早期的癌症的免疫疗法研究几乎可以说是最疯狂。你会听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譬如说有一个医生他叫 Colin， 然后呢他是认为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刺激人体免疫力，所以他就把那个结核病菌啊，就把它杀死之后啊，就卡介苗，对不对？
哦，
对，就来，对，他就把它打在病人的癌症病人的体内，说这样可以刺激免疫力，然后呢，他就可以让癌症消退。他就宣称就是说，他用这个方法治好了几个病人。那这个听起来现在是很不可思议，就是这个癌症病人他现在，你就给他乱打这个东西，然后他就觉得说好了。但是非常有趣的是说，他这个方法一直到现在居然留下来了，因为像这个是变成是治疗膀胱癌的其中的一个标准疗法，就是我们把这个卡介苗啊打到那个膀胱里面去，然后去刺激那个去刺激那个免疫系统，然后去把它清干净。这个方法居然留下来了。那个时候做了很多，
这个现在是真正治疗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是一个真的治疗方法，
哦 okay、
这个真的是一个真的治疗方法，治疗膀胱癌的方法。然后那个时候还做了什么实验呢？那个时候的做实验的话，拿人做实验呢，其实都不用讲什么医学伦理啊。一个病人，医生要给他怎么样吃就怎么样吃，啊，也没有人知道，病人也不懂。那所以呢，那个时候就给他乱打一些东西，所以打过一些很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样都有一些奇奇怪怪大家想象不出的这个事情发生。那1920年代的时候，一个最疯狂的实验就是有一个医生，然后他要证明说免疫系统可以克制癌症。那这个事情已经在老鼠上面做过，所以他在人身上面做。所以呢，他就找了一个肿瘤，然后呢把它打碎之后呢，就要打到人身上去了。可是当然那个时候的人开始有意识啦，我不能当医生了，我不能当小白鼠啊，所以他找什么呢？他就找监狱，他就跟那个纽约监狱说，你们这边有重刑犯监狱，让他们对医学做点贡献好。那个监狱方说好啊，没关系啊，反正这些重刑犯那个时候没有人权嘛，管你去的，你爱怎么做怎么做。他就真的把那个磨碎的肿瘤就打到这些病人身体里面，不，这些犯人身体里面去了。结果他们都没事，他就证明说人的免疫系统是可以对抗癌症。那这件事情如果现在爆发出来的话，这个人的话肯定是坐牢坐不完了。可他不但没有坐牢，他还 当选了第一届美国癌症研究学会的会长。然后从那时候一直开始，就一直有人想要做这样的努力。然后呢，可是呢，然后呢，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就是现在 NCI 最有名的，最有名的医生啊，叫做 Steve Rosenberg。他从很年轻的时候，从那个70年代的时候 ，Steve Rosenberg 他有写一本书，那本书叫做《细胞转型》，那本书也很好看。那是他早期的一个自传。那时候他想了很多很疯狂的方法。他亲眼看过，第一个是他亲眼看过说有人得了癌症之后，癌症自己就消失。他亲眼看过这件事情，他认为一定是那个免疫系统作用关系。所以他也做过很多疯狂的实验，譬如说他曾经去抽取，他到屠宰场去抽猪的那个猪的白血球，然后回来打在人的身上。当然这个是经过核准的试验，打的都是那种就是已经严重到没有其他就是说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治的病人，就冒险一试，当然是没有成功。所以他就一直研究，就是说我如果是说把那个我们人身上的免疫细胞啊，我如果改造它，它让它能够认得癌细胞的话，那我就可以把癌症治好。然后呢，他一直做了20年都没有成功。那个时候一直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呢，大家都认为是说癌症免疫疗法是死路一条。绝对不可能有希望的，你们已经做了20年了，我什么成果都没有。然后可是呢，他就一直不，这个人是很顽固的，这个人是非常顽固的，他就一直不断去试，他一直想各种办法。然后呢，经过了各种试验或怎么样呢，他们就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是说我们那些身体里面的那些白血球啊，它已经被癌症所影响，他们已经都变得很懒惰。癌症在控制他们，让他们很懒惰，他们不会去变成癌症。那所以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说，你要把那些懒惰的白血球细胞把它通通弄掉。所以呢，叫什么呢？叫给病人做骨髓移植。什么叫骨髓移植？骨髓移植的第一步的话呢，就是把病人的骨髓细胞呢通通杀光，然后再打新的，再打新的细胞进去。所以呢，他就试了这个方法，然后呢，居然就开始成功。所以他是所以像现在那个他是那个细胞治疗始祖，所以像现在那个免疫治疗方面，细胞治疗变成一个很热门的一个新名词，然后很多人都注意，这个就是从他开始。那他的方法呢很简单，就是置之于死地而后生。就是因为当病人，因为就是说病人的话呢，他必须要先把他身上的细胞那个骨髓细胞通通把它移除啊，这个是先置之于死地啊，然后才能死。那有另外一个，那问题就来了，就是说，癌症是怎么样去控制这些免疫细胞的？所以有另外一群人，那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刚刚得到诺贝尔奖的 Jim Allison， 然后他发现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免疫细胞，它为了避免自体免疫。如果说你大家都知道说像自体免疫，像什么类风湿性关节，那个就是自体，那个是自己的细胞攻击自己，那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为了防止自体免疫，每一个免疫细胞上面都有一个刹车，所以呢，癌细胞就是去启动那个刹车，它放出一个信号去启动那个刹车，那所有的免疫细胞就停下来。那个 Jim Allison 就想说，我如果把那个癌细胞那个信号把它挡掉，然后呢，所有的免疫细胞不是就可以又恢复活性再去攻击癌细胞吗？他就这样去做。他从80年代开始做，那个时候大家都说你是神经病。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去做的话，你就启动那个自体免疫，那个病人不是半条命都没了吗？那你还治什么癌症呢？那他就不放弃，他就做。结果呢，经过了20年之后，证明他是对的。然后这个方法就是到目前为止是已经开始在应用，而且呢，那个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说2011年的时候，他第一篇报告他用在那个黑色素瘤病人身上。黑色素瘤的话在亚洲人身上是比较罕见，但是在白种人身上面的话是蛮常见的，而且是非常恶性的一种肿，因为他什么样的化疗药物放射疗法通通不怕，而且又很容易转移。所以呢，以前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是说他的黑色素瘤转移，基本上跟判死刑差不多。那我本身是研究黑色素瘤，所以那个时候当我们看到那个2011年的报告说没有人，大家都不敢相信了、啊。他说这个疗法治愈率可以治好 20% 的病人。那你现在想起来说 20% 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问题是说那是从零到 20%， 那是绝对的零到 20%， 大家都不敢相信，认为是说这是奇迹啊。然后呢他就从那边开始，然后从那篇报告开始之后呢，大家就是所有的人都跳进去做这个民意的研究，所以呢他就后来他就得了诺贝尔。所以呢在这个近代的民意疗法呢，就是因为有这两个非常顽固的人，我们才有现在免疫疗法。
感觉听一下你这边一路讲来的故事，好像这些最后得到杰出成就的人，都是一开始研究时大家都不看好，觉得说他是个疯子傻子，怎么会去做这种实验，但是努力了20年或甚至30年才证实说他的研究是对的。
有一个记者写过一本书叫做 Nature Obsession， 他就说有些人天生下来是很偏执的，他非要这样下去做不可，他一定要这样去做。我想呢，在我们的研究领域呢，的确要有这样的精神，而且要坚持下去，而且不仅仅是忍受失败，我们做生物医学研究，失败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呢，你不是光是要忍受失败，你还是要，包括就是要挺过来，就是说没有人相信，大家都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当然了，我要讲一句公平话，就是说我们看到是成功例子，然后我讲给你，我没有看到没有成功例子，我没有看到。
对，这个就是幸存者偏差的。
所以说做我们的研究的话，就要有很强烈的这种，就要很顽强，然后你才能够支持下去。话又讲回来，就是说我常常对年轻人就是说，如果你打算做这行的话，那你要有你的心理准备，就是说你要觉得是说你好像是在打棒球。为什么呢？你知道吗？棒球如果说我们说一个打者他在大联盟，他这一生的平均打击率是30%。什么叫30%？就平均打击率30%，说哦，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打者，他很有成就，在大联盟平均打击率30%不得了的事情。但是你想想看，30%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10次里面有7次你是失败。
失败比成功还多很多的，
多很多。对，那这个基本上就是说，要做这行的话，你就是说你要抱着那个我是在打棒球的心理这样。那有30%的打击率，我已经觉得很不错的。
对，好，我们今天其实一路从那个英国的这个工业革命啊，扫烟囱的小男孩，一路聊到了现在最新的免疫疗法，已经算是到了今年是2019年，已经到了近代的这个免疫疗法。那癌症研究的接下来，我不晓得志平，你站在这个美国最前端的这个癌症研究院，有没有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的方向？
现在的癌症的话呢，它已经日新月异，它跟我开始念书的时候已经以这个进展呢，已经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它最大最大一个进展就是说，在现在我们已经进展到一个所谓的资料科学的世纪，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科技的发展，我们收集资料的速度很快，然后呢它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完全全新的视野。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说肿瘤做基因定序啊，是非常普遍的事情，每个大医院都在做。当我们把这些资料，当如果说你一个肿瘤一个肿瘤研究的话，你永远不知道说你的药开发出去之后能够适用在多少人，直到你做临床试验那一天你才知道。但像现在的话，因为我们有收集到大量的资料，我们可以收集到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肿瘤的这个基因的变异的资料，那你就可以从中间就是才得到一个很好的感觉，就是说我一个药开发出去的话，它的有效程度多少，而且就是说当你把这个资料通通把它拿起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我们从在里面我们怎么样，我们去分析是说一定是我们应该是可以想办法去找出一个治疗的一个标靶，就是它能够适用在大部分哪一个。所以呢，这个资料的科学，而且不仅仅是包括基因体的资料，包括什么呢，包括就是说生活习惯，包括诊断，包括这个很多的这个行为模式等等，这些资料通凑起来的话，就给癌症研究制造一个全新的视野。然后所以是说在这个世纪来讲，想要做癌症研究的人的话，资料科学是完全 不可忽略的，完全不可跳过。我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说在几年之前啊，有一个大学，他跟 Google 就是合作，那他们在研究什么呢？他们要查是说，我们知道说那个胰腺癌啊，就胰脏的癌症是非常难诊断的，通常诊断的时候都是通常有感觉的时候末期，然后也他们的抗药性也很强，也没有什么药可以。那所以是说他的那个他的这个预后是很差。那这么难诊断的疾病的话，那要怎么办呢？所以那个大学就跟 Google 合作，说我们来调这些资料来看，就说要用追溯的方法，因为一个人他得了胰腺癌之后，那他的生命的这个末期的话，他在 Google 上面查一定都是查跟胰腺癌的有关的一些智慧嘛，
嗯，是
的，不管他的治疗啦，或者是病理啊什么什么的，我们追溯回去看这些查胰腺癌有关资料的人，我们假设他是病患，他在几年之前他查什么智慧？
哟，这个有意思哦，对。
结果他发现说他查到什么呢？他查到就是说，就是他们会感觉腰痛，他们就在那腰痛我该怎么办、然后呢还查什么呢？他说我有轻微的黄疸。结果他们发现说黄疸跟腰痛呢，跟后面这个人就查那个胰腺癌的关联，达到了譬如说 80%。所以说他们就确认，就说哦，那这个就是一个可能是新的诊断的一个征兆，需要诊断的一个征兆。那这个就变成一个新的，就是说新的诊断方法。所以呢，收集这个资料的话，会对癌症研究造成一个重大的影响。然后譬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癌症有各种不同种类。我们刚才讲肺腺癌，我们举一个例子，得肺癌的最大原因是什么？抽烟。
抽烟，对。
对。可是呢在台湾，可是我们知道在亚洲啊，全世界都一样，在亚洲尤其是这样，就是说有很多的，特别是妇女，很多得肺癌是不抽烟的。所以一直有一个争论，就是说那这些妇女为什么这么容易得？所以那时候有很多争论说，是不是因为我们中国，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炒菜的方式油烟很多，所以他们就是有那种厨房的空气污染。
哎，这个我听过，对啊，好像有此一说的。
对，那我们如果想想，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个资料的方法做刚才像类似这样的研究，我们追溯回去，来看他们的生活习惯怎么样，我们就可以猜测病因，猜测比较准。然后呢，甚至呢，我们还可以在我们这个是往前关联，我们还可以往后关联。什么叫往后关联呢？当这些可怜的病患动了手术之后，我们去做基因体检测之后，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基因里面的突变跟他的生活习惯关联，哪一种生活习惯，哪一种环境，他到最后得的癌症可能是哪一种基因突变。那这样的话，对于他的治疗诊断上面就会有很大帮助。所以呢，整个这个资料的发展呢，将会主导整个癌症的研究。这个是癌症研究的前景，这是第一个前景。所以是说运用资料之后，我们可以做出更好的治疗，我们甚至可以去筛选病人，就是说因为每一种癌症治疗它都有很大的副作用，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资料分析的方法来筛选出来，就是说这种疗法只适用在哪种特定的病人。所以呢，这个病人诊断出来这种癌症的话呢，我们只能要用这个药，不要用其他药，要不然的话其他药的话就没有用。这个就是所谓的精准，就是这个精准治疗啊。所以这个资料科学，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呢，就是那个是收集资讯的来源。那资料是哪里来的？资料就是要想办法去设计这个方法去收集来。然后那所以说这个就是包括在资料方法里面，所以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career。那这个的话就像是说。我举一个跟癌症没有关系的例子，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说现在那个在 NBA 打篮球嘛，他的那个每一个球队都雇用资料分析专家，那他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他可以做到就是说，哦，哪一个球员他在比赛第几分钟他站什么位置，然后他出手，他在哪一个位置出手，然后呢，当你把这些资料通通收集起来之后，那你就可以去分析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像现在的三分球，因为大家都投三分球，就是这种资料科学发展的。OK， 这样 现在的问题是说他这个资料是怎么收集来的？很简单，这个资料收集来的话是说，是现在球场基本上是围着整个球场装了一圈的摄影机，然后这个摄影机的话，他捕捉到每一个人的动态，就把资料及时传回去之后，然后就把那个资料把它整理出来。那这样的话，资料科学家才有事情做，因为他才会有资料。所以这个摄影系统还有影像分析系统的话是，这个是资料分析不可或缺的部分。癌症研究也是这样，因为这牵涉到很多专业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细讲。但是就是说，投入如何捕捉资料的这个方法，也是一个很好的可遇。那最后要讲到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在这些整个发展底下，还有特别是我们现在有的治疗癌症的工具呢，比起我刚念书的时候，也不过才二十年不到的时间了，已经不知道多了多少。这就造成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开始有一个趋势，就是说癌症我们会把它变成一个慢性病来控制。
嗯，就它不是马上 不治之症，医生判你说，哎，你只能再活几个月啊几年之类的。
对，它现在就会变成慢慢的就会变成说像糖尿病一样，糖尿病治得好吗？对很多人来讲是治不好，但是日子 可以过吗？可以的，就是我们就是把它控制下来。这个其实慢慢的在某些种类的癌症，像某些进展比较缓慢的肺癌，我看过这样的例子，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标靶疗法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癌症吃了标靶药，癌症压下去之后，过不久几乎100%会复发。那100%会复发的话，那这个是个很糟糕的问题。但是呢，因为现在药很多，越来越多，所以呢，我看过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当一个病人他吃这个药复发之后呢，医生就给他换药，然后呢又复发之后再换回来，然后再复发之后呢再换回去。他这样的话，那个老人家就因为这样子不停的换轮换那个药物，长期服用然后轮换的药物的话，他就多活了五六年。这个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呢，像长期来讲的话，他就会一定有一个趋势，就是最后的话呢，如果关于那些不能够治愈的癌症的话呢，就是变成是一种长期控制的方式。那当然这个方式的话就牵涉到这个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它的社会成本。那这个虽然不在今天讨论的范围，但是这个其实是我们在 NCI 癌症研究上面另外一个很大的意义。我们总是在问说，你社会有没有办法负担这样的发展。所以的话，这些也都是在考量。
好，我们今天谈的其实是蛮沉重的一个议题啊。也大家知道你的工作就是癌症研究，也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题目，对病人本身或是对你想解决的问题。想换一个立场来聊一下，说你的业余文学的兴趣。因为我们之前在认得的时候呢，其实你有一本书就是在时报出版社《追寻凡夫俗子的天命》，那作家叫叶鱼，就是树叶的叶，鱼下来鱼。我后来搞了老半天，原来叶鱼这个代号其实就是工作主业之外的叶鱼的这个，其实就是个名字。对，对，那这。对这本书，其实我整个看完就说，哎，其实他其实是用很轻松的一个口吻，在聊你在做研究啊，在你的工作当中啊，以及不一定是说对癌症这件事情，而是说对很多人生小故事啊，或是各种你观察到现象的内容。所以你怎么会有，就是说在这么沉重的工作之下呢？这个算是你另外一个调剂，算是舒压的一个方式吧。聊一聊你这本书的一个创作。
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在念高中还念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最想要念的，就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我每天去看小说，我每天去看那个历史故事。我其实花在功课上的时间不是太多，说实话。然后等到我到国外来念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终于我这辈子第一次比较用功一点，然后终于比较这个花一点时间在读论文，在这个考试上面。
对，
但那时候发现一件事情，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说，对我生活上面来讲最大的帮助就是说我以前读过那些历史故事，这件事情是非常奇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会碰到世界各地来的各种不同各个国家不同的人，那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哦，我们就说哦，我们就聊这个故事，哎，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然后他们就很惊讶说啊，那你怎么会知道这些故事？我说哦，那是因为我会这样。我们就开始聊天，又在聊天。那用这个方式呢，我认识了很多很多。那个，然后呢，我也从他们那边就知道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知道多的话，就会想要写下来。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写的时候，我家里面的我妈妈、我姐姐看说，哎，你写真的很有趣。我在 Facebook 上面写。那写呢，累积到一个程度之后，我有一个好朋友啊，温瑞智先生，他就说，那我们来计划一下，我们就来出版这本书好了。我说你说真的吗？他说对啊，他就帮忙找到了这个时报出版社这个书总监，那我们就开始在规划这些书。那我想讲的是说，有时候就是说。我们现在一直很强调说我们要学什么东西，我们要一直活到老学到老，我们要一直不断的提升自己，这些都没有错。像我现在我在专业上面的话，等于也是主动的也好，被迫的也罢，我等于就是说每天都必须要去学新的东西，一直 push 自己，有时候是别人 push， 但是呢，有时候对生活上面的帮助，甚至工作上面的帮助。它来自什么地来，会从你的生活经验来，你永远都不知道。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最惊奇一点，就是说，没想到我小时候我读那些故事书只是好玩而已，但是到了等到我到了美国之后，它对于我跟人，我去了解那个国家的人，我要怎么样跟他讲话，我要怎么样跟他沟通，它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所以呢，这是这本书写的一个缘起。那有另外一个缘起是说。就说我的生活从小到大呢，他是总是能够有机会听到长辈说故事。像我的父亲是台湾的就第一代的电视编剧，他当过记者，当过这个导播啦，然后当过那个然后他也写过很多的剧本，所以呢他收集了很多故事，因为编剧的关系，你要灵感，他收集很多故事。那所以呢，然后他本身他自己的背景也有很多很多故事。等到我上学的时候，那我所遇到的这些教授，像洪明奇教授，像我现在的我的老板，那他们的话，他们都经历过，他经历过那个年代，他们有很多故事。所以我有很好的运气，就是说我听过很多第一手的故事，那这些都是促成这本书，我想要收集这些故事，然后最后形成这本书的原因。
对对，这本书其实我也蛮推荐托克学长的读者去看，就是读起来很轻松很平易近人，但是你可以从对很多故事当中理解到很多科学的一些原因，或是理解到一些跟人家相处的一些原因，我觉得其实是蛮不错的一个故事。而且我看你脸书也是持续一直在写各式各样的故事啊。
我的父亲本身到台湾来，他是一个他是民国38年的时候从大陆到台湾来，那个时候完全是一个巧合。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他从来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到一个远处一个地方，他从来都不认识的地方，他是一个巧合。然后，他这个巧合书里面有写，然后，但是呢，我小时候这种故事，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故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种故事，这种事情太多了，因为生活环境有关系，因为我父亲的朋友，他们都是外省人，然后他们到台湾来，每一个人到台湾来，他有不同的方式，然后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巧合，有好的，有不好的，有高兴的，有悲惨的，所以我小时候这种事情听了很多，然后等到我到美国来的时候呢，又听到了很多很多的像这样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俄国人，那我们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呢，他要移民，他要到美国来念书。然后呢，那个时候是苏联崩溃，所以他们的日子过得很惨。他说他一定要到美国来。然后呢，所以呢，他就申请学校，然后他就来了。那这个当然是很好。那我就问他说，我问他说，如果你申请签证没有过，或者你申请学校没有上，你会怎么办？你会继续留在那边吗？他说不会。他讲得非常轻松，他说不会，他说我就要去黑市去买一张出生证明，证明我是犹太人。 然后呢，我就要到德国去，因为德国是无条件接受犹太人，所以我就要移民到德国去。你听了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因为我从小我这种事情我听了很多，然后呢，所以呢，再加上说我跟他们相处之后，我发现就是说，他绝对没有开玩笑的意思，这件事情绝对是真的，就是他绝对会这么做，因为你要从那个地方出来的话，如果你没有选择的话，你就会怎么做，所以呢，这一切他都会形成很多故事，然后呢，有时候呢，他也就是说，有时候呢，当我们这个什么，我们讲的比较夸张点什么。工作不顺情绪不好的时候去听一听这种故事就会觉得我的问题还算小的吧
对啊对啊，我记得我在 Boston 工作过一年，然后我的一个室友是就是有一次偶然突然来了 一对夫妻年轻夫妻的室友，那是大陆来的，就跟他们聊天，他们是跳级的，就是他们用什么样的名义到美国、然后跳级，然后他们在家乡在大陆是做是国中的是高中的老师，然后他们到那时候在 Boston 人到了之后呢，他白天是去工地挑砖块，就是
哦哇
哇，就是说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落差。然后同样我跟你一样，就是问到哎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这个知识分子来这边挑砖块，他就说起他在故乡的那些悲惨的故事，他是想尽办法无论如何不管怎么样他都会离开那个地方。
对。
对, 对，所以就是说有时候这种励志的故事，当我们遇到不顺心，的确也让你觉得，所以还有继续奋斗下去的一些基础。
没有，我说我说就是说像这样，但是就是说也不是只有这个比较惨的故事，也有很高兴的故事，所以就是说就在我们的生活周遭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故事。
对对对对，没错。好，那今天时间的最后呢，我想问一下说，你刚刚也提到说，对年轻学子啊，你说。做你这项研究就像是打棒球，有 30% 的胜率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已经就是最顶尖 的一个棒球选手。
嗯，
啊，如果说有青年学子啊，想要像你一样投入这个癌症研究的这个工作这个领域啊，这样的职业生涯是要怎么进去？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这样子的一个生涯是如何去展开？
其实到了这个年头，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要做学术研究的话，来读博士班，然后接下来做博士后这条路的话呢，其实已经是对很多人来讲的话，都已经他也没有什么就说也不像以前，就是说哦，他有很多的门槛啊或怎么样。那现在很多人都在读博士班，所以呢，现在要进入这个学术研究工作的话，那并不困难。那他现在的话是一种心态的调试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事反而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如果听老一辈的讲，就是说在80年代毕业的，你是一个博士的话，你几乎毫无疑问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教职。那接下来你就 tenure， 然后你就变成教授，然后接下来你就这样做下去。到了现在呢，就是对于有心要做这一行的话呢。第一个的话要了解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事情的话呢，他的他现在做的人很多，他有很多的竞争，所以呢他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就是一帆风顺，这是第一个。那这样来讲就是要讲到第二点，就是说那为什么还要做呢，就是说你真的要很强的兴趣，你真的要有很强的兴趣，然后才要这样子做下去。这就像我爸跟我讲的，你如果一定要做，如果一定要做的话呢，要记住第一个，就是说除了兴趣之外，就是要去做的话就不要怕，那既然做就不要后悔，然后去做。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我想要就是说对于有心要进来做这一行的人，就做研究工作的话，他有很多值得大家欣赏的地方。我常常跟这个年轻人讲，就是说。在做科学的工作，你会欣赏一件事情，就是说，譬如说你做，因为在科学上面来讲的话呢，所有的事情的话呢，都是看证据。那就算是有人作假或怎么样的话，最后他一定是没有办法持久的。他最后的话，他一定是混不下去。所以呢，做我们这行最大的好处是说，你只要你做的是对的，你坚持做下去的话，你一定可以得到成果。而不是像是说，我们知道 我们都知道做很多其他行业的话，它会牵涉到什么人脉，它会牵涉到什么关系，它会牵涉到很多很多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但在科学上面来讲的话，的确你可以做出一个好的真的东西的话，那就会有人去就会有人去了解，就会有人去赞同。所以这个是做科学最好的地方。科学的话是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环境。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基本上都是讲英语。所以呢然后呢基本上都是受到同样规格的训练。基本上都是发表在同样期刊。所以呢我经常就是我很喜欢那个感觉，就是说我当我到别的国家去，当我去跟他们讨论，跟他们去演讲的时候，也许在街上讲的是我不了解语言，但是当我走进去实验室的那一刹那，我们都用同样的语言沟通，我们都用同样的这个智慧，我们因为我们的训练相同，我们就很容易去讨论。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棒的体验。那个就这种体验是其他的工作是很难有。所以如果是说他可以一个年轻人他可以去他可以 appreciate 他可以去欣赏这一点的话，我相信他就会在我们这一行就继续做下去。
好，那今天很谢谢戴志平来跟我们讲了这么多癌症研究的历史，真的是从工业革命讲到未来了。对，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志平你的时间，那我们今天就访谈先到这边，谢谢你。
谢谢 ，OK，
好。